噔噔噔噔，科技 email 王道环在我们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好像又要介绍科学人了，是吗？
我本来以为你会说，我们今天既然是五一劳动节，咱们就这一节就不讲了。
你这样放音乐吗？我可以啊、哦，我有好多大风吹啊，我可以放很多遍啊。
是吗？对，我五月号科学人，他的封面故事是基因跳跃，大脑升级。你看看，这是现在最热门的两个题目，一个是脑子，一个是基因。不过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关于任何这个脑子的报道或者是书，就是不要太兴奋。不管其中报道的消息是多么的美好，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会有太多新的发现。
我不认为，因为我一直都相信，过去一百年这个关于大脑的科学其实进步是非常有限的。那可是这并不代表大脑科学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那事实上有许多让人兴奋的发现，这个是事实。可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就是大部分人对于大脑科学的兴趣，是另有目的，跟科学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家以为研究人的脑子就可以更理解人，我不认为。我认为阅读文学作品，那所能够获得的关于人的心理跟行为的知识哈，要大于阅读大脑科学的任何的书
啊。
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自己看这一篇封面故事，是很精彩的故事。
是
那不过我要介绍的是第一篇、第一篇，其实只有两页。
好像叫胎儿堡垒。
对，我这两页呢，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一张漂亮的照片，
是
非常精彩的。
可我看不懂的照片是什么。
这个照片是一个胎盘的照片，然后旁边有一张照片的说明。这么一则报道，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张照片，配合不到一千字的说明，那他提供的这个资讯，那是很重要，其实也是相当有趣的。也就是说哈，重要而有趣的新的科学资讯，不需要长篇大论的。有的时候一幅画或者一张好的照片啊，可以说可以传达许多许多的意思。那关于这篇报道是关于胎盘的。那我们是胎盘动物，就是我们是哺乳类。那我们这个在子宫里面发育，那我们跟母体的联系就是靠着胎盘。那现在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大概小学的时候，大概就开始渐渐的学到了一点，胎儿在母亲体内发育，它获得养料氧气，然后它排泄废物的这个总枢纽就是胎盘。
是，
那这个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胎盘可能还有其他的功能。那这一篇简单的报道就是指出，最近科学家发现，胎盘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枢纽而已，它甚至还有控制胎儿发育的重要的荷尔蒙是从那里分泌出来的。
是，
换句话说，胎盘可以控制胎儿的发育，它不仅仅只是提供养料以及氧气的一个管道而已。
那如果我们想要优生的话，对于胎盘下点功夫也可能获得效果，就让孩子发育的更好。
走自然路线吧，不要想要让孩子发育的更好。
不，我已经来不及了。
你知道天底下多少糟糕的事情是假借的这种名义做出来的。
你就说不要去想下一代要更好是吧？
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我觉得下一代的确会比我们好了，
就不用担心，
不用太担心，
不用努力了。
你想想看，我们的祖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的父母亲过的什么日子，又我们又过的什么样的日子？要是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差的话，那绝对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是我们的孩子的责任呢、啊。好，明白了。再接下来，
另外一篇我要介绍的就是一篇特别的报道，
是
那就是创意登月大赛。
登月。
那它的副标题很有意思，我稍微念一下，大家一听就懂了。未来在月球表面行动的那些探测车，可能不是由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 来设计的。
哦，
那是而是由大学生跟民间企业以非常低的成本打造出来的。
嗯哼，
那这话怎么讲呢？这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就是 NASA 以及美国的民间企业都提出了悬赏。
嗯，
这个号召各方的高手来设计未来的登月车。
嗯，
那这个不管是 NASA 还是这个民间企业，这个民间企业就是 Google。他们在这个设定这个奖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做出来了一些很详细的指示，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期望未来这一种月球探测车应该有哪一些的功能，它的尺寸可能是什么样子，等等之类的，就是号召这个武林群雄啊，大家互相竞争。那这一篇报道里面特别报道的一个人物，而且预测他可能会拿到大奖的是卡内基美伦大学，这位于匹兹堡，是一个很好的大学，很优秀的大学。这是一个机器人工程学教授，那这一位教授叫做惠塔克。
Okay,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篇报道里面所说的创意大赛，它主要报道的是 Google 所设立的登月 X 奖大赛。那它的这个奖金第一名高达$2000万，第二名的奖金也有$500万，而且还承诺要是参赛者足够高明的话，他会提高奖金，因为总奖金有可能超过$3000万。OK, 那现在已经参与这个比赛的团队有26个，就是被认可，被认为他们有资格参与这个比赛，他们不是来乱的，也不是来玩的，很认真的来参与这个比赛有26个。不过大家一致看好的就是这一位卡内基美伦大学的机械人工程学教授惠塔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现在63岁，那这个他在野地机器人学的发展上经验比谁都丰富，换句话说他是老鸟，他不是菜鸟。那而且他所设计出来的机器人基本上不是在实验室或是工厂特殊的人工环境里面运行的，那他基本上是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里面郊外那些这个地形上来运行。然后呢，他在1980年代，你想想看距离现在多少年了，30年前他就设计过机器人，而且利用那个机器人执行非常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进入美国三里岛核能电厂炉心熔毁的那个电厂。那因为放射性很高，所以人不能进去，他就设计了机器人车进到那个工厂里面去取得重要的资讯。然后他在卡内基美伦大学，他事实上是他创立的，而且到至今都是主持人一个单位，那就是野地机器人中心。所谓野地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在人工环境中活动的机器人，是在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地方来活动的机器人，所以他的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
是，
那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一点呢？我一直有感觉，就是我记得好像一两天以前有人提出了呼吁，说国内这个文学这个奖太多了，大概有将近200个，平均每2天就至少有一个文学奖要揭晓。OK, 那好，那我也觉得哈，国内有很多的科学奖也太多了，那我觉得应该集合精力哈，创造一些有趣的，而且真正能够发挥大家创意的那一些奖项。那这个我觉得美国人已经开始做了这一些，就是NASA 就是太空总署，他们有这种奖，那还有美国国防部也有这一种奖，
是，
那都是全国性的。那这个奖金金额都相当的高，而且那个奖的设计不是很抽象的，都是很具体的，由专家设计出来的。那个关于你参赛者需要完成的任务，很具体的、很明白的、 说清楚。
嗯哼。
然后那个奖金额就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那个金额其实是相当高的。
嗯它的确也可能比较有实用价值，对不对？
那毫无疑问的、那它都是针对特定的任务或要达完成那一些任务所必须要设计出来的器械仪器等等之类的。
嗯哼。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看这一篇报道，然后呢想一想我们国内是不是有可能设立这样子的大奖。设立这样子的大奖不一定只是这个政府才能设，事实上民间企业也可以设。你看看像 Google,那他们居然能够提出将近3000万的这个奖金来鼓励大家设计未来的登月车。
嗯、okay,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篇报道。那这个这一期的这个科学人就是5月号哈、啊、他还有一则小的新闻我觉得也值得注意，就是我们谈所谓的基因疗法已经谈了很久很久了、啊、那最少也已经有20年。那可是过去我们那些基因疗法那很多实验都失败了，那使得大家那就是关于基因疗法啊，
嗯
这好像一团的热情啊就浇了冷水一样。那最近有一些新的实验，那用更具体更就是说更不具野心的方式使用基因疗法、嗯、其实反而得到了一个蛮好的一个成果。那他们就是来治疗一种先天性的失明的疾病。
哦、
那这种先天性的失明的疾病是它的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没有办法制造一种特殊的色素。那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感光、嗯、没有办法形成神经冲动。
是。
那他们这个把那个特定的基因送到他们的视网膜上面。那这使得那一些感光细胞能够制造这种特殊的感光色素。
你是说成人以后都还可以长出来？
没有错，就是说他们一出生他们的视力就相当的差，然后那些感光细胞会逐渐的死亡。那在那些感光细胞是逐渐死亡之前利用这种基因疗法是有可能使他们有起码的视力的。
嗯嗯、
那这边有这么一则新闻，基本上就是报道这初步的实验似乎是相当的成功。
嗯哼，
基因疗法并不完全是毫无希望的。
嗯哼，哎，你最后这句话让我吓一跳，我一直以为基因疗法是充满希望的。
那我
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也毫无疑问的，因为过去我觉得我们对于基因疗法期望实在是太高了。
嗯，
那我们现在你现在稍微脚踏实地一点哈，你反而可以做出一点成绩来。
是的，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email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们在前一节节目里面介绍了科学人5月号的三篇文章，创意登月大赛、胎盘，还有基因的这个治疗啊，基因治疗。接下来我们有个题目：为什么我跑得比你快？
你跑得比我快，
我铁定跑得比你快的。
哦、
你个子比我大那么多，你看比我高2个头，是不是？
对，这刚刚好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个新的研究报告。那篇研究报告主题就是为什么大型动物跑不快。
嗯，
这是哈佛大学一位动物学教授所做的研究。那简单来讲就是大型动物应该跑得很快，而小型动物比不上。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型动物有先天的优势，大型的动物它腿长，因为腿长所以它步伐就大。
是。
那但是啊，这种优势啊显然不是一个绝对的优势。我只要随便举3种动物你就了解了。
嗯哼。
那比如说大象了、老鼠了、猎豹了。 我们发现，你看看这三种动物分别代表非常大的动物、非常小的动物、体型中等的动物。
是，
那大象是大的动物，老鼠是小的动物，猎豹在大象与老鼠之间是中等的动物。
嗯哼，
那腿长中等的动物跑得好像是最快。那为什么呢？那可能答案是，那任何一个动物移动的速度，有许多因子一起决定，腿长啦或步伐啦，不是唯一决定奔跑速度的因子。
嗯，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在从一般人的印象，我们也知道，整体而言，体型最大的动物、体型最小的动物都跑不快，体型中等的动物跑得最快。
嗯，
那我刚刚举的这三种动物，其实。就是这个印象的代表。那不过呢，不同物种之间的比较往往不能找到共同的支配原则。
是。
因为每个物种的身体都是由许多部位组合起来的。我们观察到的奔跑速度事实上是结果。例如大象跑得比猎豹要慢，不只是因为大象的腿比猎豹长，而是因为大象的体重比较重，而体重比较重因此需要比较长的腿。
嗯
，OK， 所以大象的腿之所以比猎豹长，不是目的，不是让它跑得快，对对对，
是撑住它，是吧？
所以呢，这一位这个哈佛大学教授的这个团队哈，他们就研究了一种动物，那这种动物不是哺乳类，是爬行类，这种动物是蜥蜴，不过这种蜥蜴呢，是一种特殊的蜥蜴。它的中文翻译就叫做巨蜥，也就是
巨大
的蜥蜴。
对，是很大。
那这是很大的蜥蜴，你知道吗？它最小的长都可以达到将近一米。
哦，
那是很大吧？
那
就是你不能用家里的壁虎来想这种蜥蜴啊，
是
很大的蜥蜴。那为什么要研究这种蜥蜴呢？那因为这种蜥蜴另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雄性的这一种巨蜥，它的体型差异非常大。
哦，
那有的很大，
嗯哼，
有的很小。
啊，
那它的体重的分布范围啊，是从2磅到12磅，
是
差6倍。
嗯哼
，OK。那这个因此呢，就是这一种蜥蜴非常适合来研究体型与速度的关系，因为它们属于同一种。
是，
那所以可以控制身体的不同结构的问题。
嗯哼，
那结果呢？这个哈佛大学研究的团队也发现，体型中等的巨蜥跑得最快。
嗯，
即使是同一种，即使是同一种物种，
是
也是体型中等跑得比较快。因为体型太大的蜥蜴啊，它的步伐反而变小了。
哦，
那这可能涉及到骨骼与肌肉之间的结构性的限制。
嗯，
譬如说像较长的骨骼需要较大的肌肉，那较大的肌肉又会
增
加体重，
嗯，
然后较大的肌肉又有一个问题，又因为有对于新陈代谢来说，这个是一个新的压力。
嗯
，OK。总而言之啊，这个研究创新的方法在于，就发现了体型造成步伐大小的变化，
变化
在导致速度的变化。
啊，就步伐，就关键是在它的
步
伐大小。
没有错，没有错。
哎，我要想问一个问题，我常常在想，各个不同的，就以哺乳类来说吧，
是
这个同一种的体型差异最大的是哪一种动物？人类里头，人类差的不大，你看最小的布希曼或者是 pygmy 啊，
没
小100公分，100多公分。
你假如光
最大的也200多公分而已。
那谁说的？没有 pygmy 是
Bushman 还是 pygmy？
哦，你
比较小，非洲的，
你说是那个矮黑人？
对对对。
没有错，他们是1公尺，
1公尺左右嘛。
对对对，没有错。那不，你说是
人
内部的 variation， 就是人内部的差异是吧？
嗯。
人内部的差异
跟比如说跟山猫了啊，或者跟袋鼠了，好像袋鼠的差异是最大的，对不对？
这我真的不知道。这我真的不知道。不过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你野生动物里边，体型跟他们是否能够生存有很大的关系。
嗯哼，
可是在人类就没有这个限制。因为人类不是靠身体来适应的，人不是靠身体来求生存的，
人
是靠文化。不，就是人自从
有
人出现以来，人不是靠身体，人有文化。其实人25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制造工具了，所以人不是靠身体直接跟大自然交涉，
是
人靠人创造出来的 工具，
嗯，
那我们称之为文化。
所以我跑得比你快，不占什么便宜，是吧？来，游泳池大肠菌的快速检验法，吞两口就知道了。
啊、不，那好，
那最快了，吞下去还有好的。
哎，你可以做生意，
是
你假如
我替你吞，对吧？你要游泳，我替你吞水。
夏天到了，
嗯，
所以游泳池不只是健身场。也是最佳的消暑去处。
嗯哼。
但是监控游泳池的卫生程度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公共健康问题。
是。
大概大家都没想到。检验水中大肠菌的数量是最方便的指标。
嗯。
但是呢，因为传统的检验方式非常费时又费事，通常必须在设备完善的实验室里边。那即使是手提的装备也很也很巨大。
是，
那所以这个检验哈，不能够及时、快速、方便的让消费者得到攸关健康的资讯。
是，
现在啊，加拿大一所大学的研究团队啊，开发了一种生物试纸检验法。
试纸，
对对、嗯，那就是我们实验室里面是用来检验酸碱的那种试纸、
嗯。
那这种生物试纸检验法，快速又简便。更重要的是准确，比目前的手提式的检验法还要准确，所需要的时间只是30分钟而已。因此啊，这种生物试纸检验法要是开发商品化的话，那几乎每一个小时都可以向这个来游泳池的人报告，那这个目前
这是
这个水干净的
程
度一点都不错。那开发生物试纸的新用途其实是目前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
嗯，
那这一个研究计划是由加拿大的国科会来资助的。
嗯哼，
那今后研究人员要进行大规模的测试来提高这一生物试纸的灵敏度。他们进一步的目标是要开发侦测饮用水的生物试纸。
啊，
我看看野心很大。
是。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就是游泳池的卫生标准。大概是 100cc 的水里边100到500个大肠菌。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是。
那可是饮用水的
话。每 1cc 里头500个。
对、不是每 100cc、
哦。100cc。
100cc。这是这个游泳池的卫生标准、大概是这样。
是
可是饮用水就严格多了。饮用水是 100cc 的水里边一个都不能有。
100cc 里头一个都不能。哦，有那么严啊。
是。不然怎么叫的饮用水呢？你要去做实验吗？
不是，我要替你游泳池做实验。
我爱的是酒吧。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道环兄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题目是：昆虫怎么抵御杀虫剂？
哎，这个题目有意思。
嗯，
夏天到了。再说一遍，
是夏天到了，
蚊虫骚扰越来越烦人。那农夫辛苦的成果遭到的最大的威胁也是昆虫，因此农人要使用农药。那现在大家对于农药残留量越来越敏感，于是科学家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开发既能杀死害虫，又对人体无害的杀虫剂。
是，
但是呢，科学家也必须面对昆虫对于杀虫剂会产生抗药性的问题。
嗯哼。
那昆虫是怎么样产生抗药性的呢？那根据非常基本的生物学常识，大概国中生物学就够了。那我们可以推论，那是基因突变让昆虫不怕农药。于是呢，农药杀得死的昆虫全都死了、只剩下拥有突变基因的昆虫。
是。
那不久，野外的昆虫只剩下拥有突变基因的个体。于是
农药就没用了。
没用了。
对了。
那现在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边以更简单的办法让昆虫对于农药产生了抗药性。
嗯，
他们利用的是细菌。
嗯，
这个研究呢是日本有一个研究单位，那叫做产业技术总和研究所，它位于北海道。
嗯、
那北海那事实上北海道大学的农学院也是非常有名的。
嗯哼，
那这一位研究者他的名字叫做菊池义志。你知道有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叫做菊池宽，
菊池宽，
对、他就姓那个菊池、那他的名字叫做义志，他的专长就是微生物共生现象的研究。那菊池义志他做实验使用的农药，那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扑灭松， 那扑灭松是一种杀虫剂，它对于水稻的许多的害虫啊是特别有效。不过这种杀虫剂有毒，那它吞食有毒，你皮肤接触也有毒，你吸入会致命，那碰到眼睛会刺激眼睛，那对水生生物毒性是非常的大，而且有长期的影响性。因此呢，我们的政府啊把这一种农药就叫做扑灭松的这种农药啊列为极毒性物质第三级。
台湾也有
但是
也使用。
普遍的使用，对。可是有趣的在哪里呢？就是菊池抑制发现哈，有一种土壤中的细菌呢，可以分解利用扑灭松，也就是说哈，这种细菌啊，等于是利用这种农药当食物
啊，
有意思，
这厉害。
那所以菊池抑制啊，就以这一种细菌呢、啊。就以这种细菌了、来喂，不是，就以这种农药来喂、培养
这个细菌，
培养那一种细菌、然后把那一种细菌呢放到一种一种害虫的肠道里边去、那这一种细菌可以在那一种害虫的肠道里面生存，
是
有趣吧。那这种昆虫叫做蜂源春，那
蜜蜂的蜂，
对，
姻缘的缘，天赐良缘的缘，
是
春，是香椿的春。
对，蜂源春是常见于大豆、花生、芝麻等等等等，还有白菜等蔬菜，还有稻麦，这些植物上面的害虫。那菊池抑制拿可以分解扑灭松的细菌喂食蜂源春。那估计一只蜂源春肠道里边有1亿个那一种细菌。
好，然后呢？
那结果呢？
嗯，
那一些这个昆虫呢，就可以抵御扑灭松了。
是。
那扑灭松这一种昆虫的肠道里面要是没有这一种细菌的话，它遭遇到同样浓度的农药，80%在5天之内就会死亡。
哎，等等等等，你说。
可是肠道里边有这一种细菌的昆虫大部分都不会死。
好，那你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到底是要让这个昆虫死还是不死呢？它不是害虫吗？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种害虫我们可以用扑灭松来杀死。可是这一种害虫要是肚子里边有这一种细菌的话，
对，
那农药就杀不死
的，是。
那这是用实验来证明的。
换句话说，
昆虫不必依赖基因突变就可以对农药产生抗药性，这是这一个实验重要的发现。这就很令人担心了，因为菊池抑制所找到的这一种不怕农药的细菌在土壤里面就有，
到处都是，
在土壤里面就有。那这一种细菌风吹啦，或者是其他的生物携带啦，可以很容易的散布到各地。换句话说，对农药产生迅速抗药性是可能的
啊。也就是说，这些细菌就反正正好，你越喷那个农药，它就越来，对吧？越多，它就可以养得越好。的确是这样，
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这个发现就让人非常的担忧了。就是我刚刚说的，土壤中的细菌容易散布，让昆虫很快的获得抗药性，不需要靠自己身体。
是。
那相对来说，透过基因突变获得抗药性是比较缓慢的过程。不过呢，有一些专家评论，菊池抑制所做的实验，它使用的农药浓度本来就不高，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哈，农人所使用的农药浓度很高。
这些反对者是一定是支持使用各种松啊、巴拉松啊、什么松的。
我想他们不是反对，他们只是说是啊，这个实验做得很漂亮了，不过我们不要太担心了。我天知道。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发现。
那现在我们还没有回到我们刚才最早的时候所期待的那个问题，就是科学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发明出一种不危害环境，而且又让这个害虫不会产生抗药性的农药来 来保护我们的农作物呢？
老实说，我是不大相信。
你也是不相信哈。好的，接下来延长针灸效果的化学物质，我们有五分钟。
这是非常有意思。嗯，这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这北卡大是一个好的大学，他的篮球队好像也是不错的。
嗯哼，
美国北卡大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可以延长针灸止痛效果的化学物质。
嗯，
那这一种化学物质叫做 PAP。那这个英文缩写，那他们做的实验是用利用小鼠
PAP 是什么意思？
那不，等一下我们来慢慢讲。那小鼠膝关节，他们做实验的动物是小鼠，小鼠的膝关节因为发炎而产生疼痛，可以用针灸止痛。那每一次施用之后呢，效果可以维持一个半小时
啊。
那扎针的位置正好是在神经与肌肉交汇的地方。
嗯哼。
不过有意思的在哪里，就是这个研究团队发现啊，扎了针之后，在扎针的地方要是注射这么一种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叫做 PAP。
嗯。
那止痛效果可以延长最高到六天。
哇。
哇，有意思吧。
哇，几千倍啊。
是。几百倍。
他六天，一天一，他给原来是维持一个半小时。
最高最高。
哦、最高、嗯。
对，不是、哦。那这是
几百倍。
其实这个发现是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了。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个是针灸的针啊，可以刺激身体释放出一种局部的麻醉剂。
嗯哼。
那一种局部的麻醉剂可以阻止痛觉的传导。那然后呢，又有科学家发现针灸可以刺激下针的地方哈、啊、释放出，就身体自己会释放出、
哦、我们身体自己的
一种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叫做 PAP。
PAP 是什么？
PAP 是一种酶，是一种蛋白质。那过去认为它是只有射护腺才会释放，现在发现不仅仅是这样。
嗯、OK，
总而言之就是身体自动会释放的一种化学物质。那它是一种蛋白质。那总而言之就是过去已经接连两个研究团队已经有这些发现了、嗯、所以北卡大的研究团队才想到，那我们干脆就直接把 PAP 注射到针灸的针孔里面、
哦、对
OK， 因为你
它可以提炼出
来。他们的推论是这样的，说不定针灸所刺激释放出来的 PAP 的数量哈、啊、就量啊不够大，那我们就直接给它注射了、
嗯、
我们就等于给它加强了这个 PAP 的这个量。那没有想到哈、啊、止痛效果就一下子可以提升那么多。
是。
那这个研究当然一方面有实用的价值，可是另外一方面有学理的价值。学理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一直有人推测针灸止痛的效果可能是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
嗯哼。
那现在北卡大的这个研究实验认为哈、啊就是我们认为就是针灸的效果应该不是影响到直接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而是就是在局部的地方发挥作用。
嗯哼，好的。 PAP 我刚刚听成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知道吧？
是吗？
PAP pay and pay。 病毒可以协助宿主抵抗狼疮吗？哎，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是是是。这个狼疮是一种自体免疫。
红斑性狼疮。
对、这就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嘛。那过去有人怀疑跟一种病毒有关系，现在利用小鼠来做实验、发现那个受怀疑的病毒大概不是这个狼疮的这个主要的刺激物。就是有狼疮的小鼠要是接种了这一种病毒，它的自体免疫疾病的症状反而减轻了。
哦，这就像打疫苗一样。
不，也不是打疫苗，也总而言之就是说自体免疫疾病的症状开始减轻了。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实验否定了病毒引起狼疮的假说。
啊、好。好，非常感谢你今天时间掌握的恰恰好，你看一秒都不差。